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近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的节目时间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聊生育这个话题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哈，中国公布了他们的新生儿数据的这个相关的细节哈，那显示说呢，去年新生儿总数为792万，这是中国呢连续四年人口下降。也有专家表示说呢，这个数字哈意味着出生人口回落至乾隆三年时候的水平，人口反弹呢需要等待70年的时间。
而在澳大利亚，生育率呢也跌至了历史的新低，平均一个女性生育1.48个子女。
那么在各个国家呢，这个刺激生育的政策各不相同哈，比如说生育补贴呀、托儿津贴呀、带薪产假呀等等等等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想问您的问题是，您现在呢是已经为人父母了呢，还是丁克一族呢？什么样的政策能影响您是否生育的决定呢？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
是的，聊聊您为什么选择生孩子，或者为什么选择不生孩子哈。当然在接听听众热线的之前呢，我跟俊杰跟大家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新闻和背景哈。首先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哈，因为这个数字呢，792万的新生人口数据呢，也的确是引发了很多这个人口统计学家的讨论哈。我们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在24年哈到25年间呢，中国新生儿数量是下降了17%呀，从954万人降至了792万人哈，这是一年时间内。那这个数字呢，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水平。
在出生率跌至历史最低点之际呢，中国人口已连续第四年减少。2025年，中国人口减少了0.24%，约339万人。与此同时呢，同期死亡人数呢，从1093万人上升至1131万人，为196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这个统计数字中呢，还有一项特别的让我们值得注意哈，那就是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约23%了。这就意味着预计到2035年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人。那么这个规模呢，大致相当于美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也意味着在养老金预算呢本就已经承受重压的情况下呢，还会有数亿人陆续的退出劳动力市场。
据香港新岛日报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受访时表示呢，2025年中国大陆出生792万人是清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以来最低，而当时的总人口呢只有1.5亿。
他还说呢，由于取消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哈，2025年其实结婚的数字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个出生率呢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人口萎缩的趋势很难改变。
他指出呢，儿童是超级消费者，出生率如此低，将令国内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很难解决，劳动力不足呢，又影响制造业生产， 拖累经济。
嗯，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常说的哈，在这个消费主力如果按人群划分的话哈，这个女性和小孩呢永远是第一梯队，然后是宠物，最后垫底的呢才是男性。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呢其实为了鼓励生育采取了特别特别多的措施，比如说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哈，在16年的时候中国是废除了实施了27年那么限制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1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三孩政策哈，允许家庭最多生育三个孩子。现在如果您看一看中国的这些教科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典型的这个插图哈，家庭的画像已经从爸爸妈妈和小孩变成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妹妹哈，这个样子。
刚才我们提到啊，从去年5月开始啊，政府还允许情侣哈，就是未婚的男女呢在全国任何地方登记结婚，而不再受户籍所在地限制。
嗯，就是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户口本哈，有的时候。那在这些变化呢加上2025年的吉日是很多的，所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结婚登记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 8.5%。
路透社估算呢，北京为刺激生育可能需要承担约1800亿元人民币。折合成澳币呢是大约386亿澳元的潜在成本，其中主要支出包括呢2024年推出的全国性育儿补贴，以及承诺到2026年孕妇在怀孕和分娩过程无需自掏腰包，包括体外受精 IVF 在内的医疗费用将全部覆盖。
而且还有全国性的托儿补贴政策哈，在1月1号已经生效了，那就是对于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每名儿童哈每年可获得大概哈折合成澳元的话是700多澳元的补贴。那么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公办幼儿园也是全部免费了哈，不再收费。当然我们看到还有一系列这个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引发了很多争议的措施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就在前几年霸占了这个微博热搜的，我们看到也是挺让人啼笑皆非的，叫北京哈退休人员产检可以报销哈，引发了争议。
其中这个通知啊就提出灵活就业退休人员和参保居民三类人群被纳入产前检查费用报销范围。这个根据第一财经报道就说呢，北京明确退休人员可报销产前检查费用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少见哈，意味着退休人员可享受与在职女职工相同的产检保障待遇。
是的，那么这个政策一经公布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哈，因为看到退休和产检这两个词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哈。有部分网民就调侃说，哎呀，这官方是不是在催生退休人士哈，这个年轻人催不动就催老年人再尝试一把。
嗯，当然也有人质疑啊，退休人员是否仍具有生育条件哈。
哎，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跟俊杰呢想跟您聊聊结婚生子这个话题哈。
嗯，您觉得什么样的政策能鼓励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哈来做出他们的生育决定？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哈，分享您自己的经历以及您的相应的看法。
嗯，俊杰和我也非常期待您能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哈，不仅仅是我们两个在跟您这个交代相关的背景以及谈我们的故事。那其实聊到关于这个鼓励生育的政策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哈退休人员产检可以报销这个引发了社交媒体争议之外呢，就在不久之前，俊杰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信息哈，那就是中国呢推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税种哈，那就是针对避孕产品哈，避孕套等等这些产品呢，征收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税额。
嗯，就取消了这个避孕套和避孕药的税收减免啊，这个是我关注到了，并且在这个媒体上也，尤其是这个短视频，
哎，对，
等社交媒体上是很火的哈。嗯，我们知道中国曾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哈，面临着这个生育率低下的困境，有学者也就分析了哈。这种手段哈，可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嗯，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其实就是从2026年开始哈，这个避孕套啊、避孕药和其他避孕产品呢，在中国是需要缴纳13%的增值税哈。当然，跟我们刚才提过的这个儿童保育啊、婚介服务免税等等，这个是产生了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呢，中国也是拨款了900亿人民币哈，用于这个全国性的儿童保育计划。
嗯，我们看到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Dudley Poston 他写到呢，他不认为这些新举措会扭转中国生育率低，生育率下滑的这个趋势产生这个多大影响啊。他写到呢，即便有影响，也难以扭转中国生育率已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之一，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 2.1 的更替率。这个 2.1 就是
平均一个女性
生育 2.1 个孩子。
是的，这个 Poston 教授还说呢，从很多方面看哈，对避孕用品征收 13% 的税只是象征性的哈，而且他还算了一笔账，一盒避孕套的价格呢约为50元人民币。那一个月的避孕药价格呢，平均的话也就130元人民币。那就算是征收了 13% 的税之后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并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那尤其是要做一个对比啊，养孩子需要多少钱呢？那他的数据是，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呢，估计约为 53.8 万元人民币哈，城市地区的成本则可能会更高。
嗯，你想想这个从地域划分来看，比如说一线城市、小城镇啊，一平均成53.8万澳元的三点八万元人民币的话，
对，
这个一线城市的养育孩子的成本有多高，可想而知哈。
嗯，
一位36岁的父亲告诉 BBC 哈，他并不担心这个避孕产品的价格上涨。他说呢，一盒避孕套可能贵5块，最多10块、20块，一年下来也就几百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
对，那专家学者说呢，那中国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世界上养育子女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日本。那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北京育蛙人口研究所哈，在2024年有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呢，刚才我们说了，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是 53.8 万元人民币，这呢和中国的人均 GDP 相比呢，那是很吓人的，因为 53.8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3 倍之多。
嗯，负担比较普遍啊，以至于呢，中国人戏称孩子是什么呢？是吞金兽。
对，是。那如果您是一位父母呢，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吞金兽，也欢迎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9呢，跟我跟俊杰来分享。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了哈，不过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就马上接听您的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呢，我们跟您从专家的一句分析聊起哈，说这个中国的出生人口回落到了乾隆3年的水平哈。那听众朋友，您是已经当爸当妈了呢，还是说是坚定的这个丁克一族不打算要孩子呢？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影响您的生育决定呢？
嗯，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哈，生育率也跌至了历史的新低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13007993239来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故事、经历和看法。
嗯，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
哎，你好，早。
哎，
你好，
你好。
你们真新年快乐，准备过年了，2个礼拜就过年了。
哦，是呢。
嗯，是。
哎，您也是，啊，刘先生，是您是已经为人父母了吗？还是说并没有孩子呀？
为人父母了，一个儿子，3个女儿，四个，就是4个孩子。
哇，4个孩子。嗯。
现在谈一谈的那个生育问题。
嗯。
为什么现在生育一路下降了？
嗯。
因为，减少的原因有很多的。第一，首先他们见面的时候少了，一个例如啊，夫妻啊，或者男女朋友都好，或者同居都好，见面就少了。为什么？也为了事业嘛，做工嘛。
嗯，有的工作太忙了，对。
哎，很远的做工，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才回家一天。
嗯，
那就很宝贵那天。
对呀，啊，可能哎，刘先生，您那个年代是不是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繁忙？下了班之后哈，就是哎呀，打个电话约个会，小手一牵逛个街呀。
也是差不多这样，嗯，但是主要两个人相处，
嗯，
你就要坦坦诚诚的，怎么讲呢？以我的经验， 你要坦坦诚诚的两个真正的相爱，而且就很快出来。如果没有坦诚的，或者心里有什么压力啊，或者，那你就很难怀孕。
是，
明白我。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基于爱情的婚姻哈，就很容易走上结婚生子哈。但是如果就是夹杂着太多复杂的因素的话，这个生孩子也得好好盘算盘算，是不是值得？
对，
同样，
因为你要坦坦的啊，我认为你这个老婆我爱定了，或者女人来讲啊，我认为我这个老公爱定了，两个然后才开开心心的睡觉嘛，然后才呢。快快有儿子嘛，如果不让挂，你有挂住这个，我也挂住这个，那很难讲的。
好嘞，谢谢刘先生哈。
哎，
谢谢您，没想到您也是一个坚定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哈，非常感谢刘先生，那祝您生活愉快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您是已经当爸当妈了呢，还是丁克一族呢？什么样的政策能影响您的生育决定？
嗯，尤其是现在生育率，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生育率是跌至历史新低哈，您觉得怎么样可以提高生育率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这位听众呢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你好，早上好。
哎，您好，请讲，您是当爸当妈了吗？哎，这个当父母了吗？还是说丁克一族啊？
是了，我都72岁了。
哦，
好好好，我先说，我感觉到了，跟你在澳洲养孩子啊，就好像养一只鸟一样。
养一只鸟。
鸟。
嗯、为什么呢？嗯，
他们有毛了，有翼了，他就飞了。但是飞的时候呢，去找吃的东西之后呢，他就忘记他们的父母了。
哦。
啊，就好像养鸟一样，他们大了，在外面工作了什么呢？他就不记得父母是什么了，就好像养孩养这个鸟一样。
嗯，但是张先生，您既然用这个养鸟作为比喻的话，如果真的养鸟的话，您是不是也希望这个鸟能飞得更高更远啊？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吧，作为父母。
我也不喜欢它飞得太远，太远太高太远，危险就高。
嗯。
啊。
嗯，所以您希望这个养的鸟哈、是候鸟，就是到了过冬的时候要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面，多陪陪他们的父母，是这个样子哈。
但是乌鸦可以啊，有些鸟可以，好像乌鸦它记得它的父母的、
嗯、
啊，它记得它的父母的。
嗯，
很多鸟他都不记得他的父母是什么的。嗯嗯
嗯，所以就是您当父母的这个经历哈，这方面当孩子飞得太高太远的时候，您会觉得有些孤单和落寞哈，就觉得这个要有点、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还会当父母，还会生下这些孩子吗？
不会的。
哎呦，哦，嗯，是因为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从子女身上得到过您期待的那种陪伴和温情，是这样吗？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没有什么回报的啊。
嗯啊，好呀。那张先生，我其实有一个个人的想法想跟您分享哈，就是您知道龙应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啊，叫做《目送》，就是说父母子女一场哈，总是在目送，那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告诉您就是让孩子往前走，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没办法追也不必追哈。嗯，好呀，张先生，那非常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也很高兴您能够分享给我们您的这些心情和经历哈。那祝您这个生活愉快，也祝您呢这个过年过节了，希望孩子能够回家看看哈，能多陪陪您。谢
谢
张先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听众朋友，本期节目跟您聊到这里。那以上呢为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那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